今天到了这个第十七讲，我们上一次讲到了这个此约的目的哈，那今天要讲此约的刑罚，就是行为之约。那耶和华告诉亚当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呢？必定死。那这个就是这个行为之约里面的刑罚。如果亚当顺服上帝的话，他就有生命，有永生。那谈到死呢，死是一个很令人畏惧的问题，也没有人愿意去谈死亡，尤其是中国的文化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对死亡的话题比较禁忌。那但是教会也非常有少的书籍或者有讲座谈论死的问题，其中有一本应该是台湾作者写的，我记不太清了，他的一本书的名字叫《死亡神学》那本书大约有将近不到500页的论述他论述东西方文化对死的看法，以及圣经里面亚当带来的死亡、耶稣基督的死，还有义人跟恶人的死，他对死亡有很多的探讨。那么再有一些死亡的书籍就特别少了，可能真的跟我们的文化是有关系哈。那我们为什么要了解一下这个死，它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一个比较禁忌的话题呢？因为我们对死，圣经讲的死有很多错误的认识。大家都知道孔子的学生呢问孔子一个问题，就问他关于鬼神的事，孔子就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记录再问说敢问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可以说这个是孔子对死的话题一个概述。那你说孔子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呢？其实孔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孔子他的言论当中大多数都是关注于现世的今生的事，所以你看到《三国演义》和这个《水浒传》呢，你会发现他非常讲究这个要入官场要平天下。那儒家整个的文化他几乎就关注现世，他不太去探讨那些超自然或者现实之外的事情所以孔子他可以说他没有回答他学生的问题，他是叫注意力转移他没有回答死的问题，他回答了我们还没有搞明白为什么生，为什么要谈死呢如果孔子他进一步去详细说我还不懂得死的事情，所以我回答不了你，那这样的话呢，孔子就显得更有智慧。但是孔子没有这么回答，所以如果按当时来说，孔子回答是很好，但是我们按照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来批判孔子，孔子是话题转移，他不说他不知道，他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叫话题转移嘛，对不对这个回答很有趣。但不过孔子也有优点他知道自己从来没有死过，他没有死的经验，他也不知道死去哪里，他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也算是一个智者，但是还是不够有智慧那孔子对死的表述呢，就是我们不去探讨死亡的问题，我们没有人死过，也不知道死去哪里，所以我们对死的问题先不探讨，先搞明白为什么生其实为什么生，怎样活，孔子已经搞明白了，就是要怎么样呢？平天下，就是要当官就是要光宗耀祖，进入权贵阶层，孔子已经搞明白了。但是这个未知生焉知死，其实孔子很少去探讨道的问题，不过他这个问题有人觉得解释不一样，我倒认为孔子绝对是一种话题转移，他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只不过从这个角度转向另一个问题。那么后来我们又受到这个共产主义的影响，无神的影响，对于死的看法就更加简单了，死是什么？死是一切的结束，就是你死了，你的身体入土为安，你的灵魂也就破灭了，人死如灯灭，一切都结束了。所以在无神论对死亡的看法呢更直截了当，死就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那么现在科学的对死亡的看法呢是说死亡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只要你不经历战争，不经历灾难的意外，不经历这些想不到的车祸的话，你的死亡就是疾病和身体器官的衰竭，而这种死亡被称为什么呢？自然死亡这是现代科学对它的定义和看法 啊，所以人对死亡的看法几乎到现在为止都是比较自然的看法，就是说生病了，器官衰竭了啊，他的这个脑死亡就被视为死亡了。对死亡的定义是非常具有很现代的啊，但是没有更具有超然的看法，在这个定义上是没有的。那中国医学这个医院对死亡的定义跟外国定义是完全不同的。外国说一个人死了，这个脑部死亡之后就宣布这个人怎么样呢？死亡了啊。那中国医院不是，中国医院宣布说你脑干死亡了，你的心还可以跳，通过人工呼吸抢救还可以让你的血液进行怎么样，进行循环。哎，更邪恶知道吗？挣你钱。但是西方他们说你脑部死亡了，虽然心脏可能还会跳，还能有一定的这个活力啊，通过抢救还可以，但是呢已经是无效了，脑部已经死亡了，就宣布你死亡了。那总而言之赤字必定死，绝对不能用现代的这个对死亡的看法来衡量这个死亡。因为我们太多时候谈到死就谈到说你一定会死的那么简单，可是圣经谈这个死比这个意义更加深广。那么由圣经可以推论出，圣经的死亡观是反对将死亡视为自然的，就意味着我们的死亡绝对不是一个自然现象，我们的死亡也绝对不是上帝创造设立的死亡，我们的死亡是犯罪所带来的。那这一点保罗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耶稣经文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圣经直截了当告诉我们，没有犯罪就没有死亡，因为犯了罪就必定有死亡。这个工价呢就是工钱的意思啊，做工的得工价是怎么样，是应当的啊。你做好的工你得工价，你做坏的工呢那可能就没有工价，那你犯罪就必定有死亡。但是我们只解释了死亡的原因，但是还没有解释这个死到底是指什么。但有一点去提醒的是，无论我们是车祸还是灾难，还是我们在楼下面行走不小心被坠物砸到死，这些都是死的方式，但是这些死的方式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罪，没有罪就没有死亡。上帝借着这些好像世间的意外来达成一个人死的这么一个结局，这都是可以说是一种罪带来最终的结局，不能将它视为一种意外。所以没有一个人死是一场意外哈，意外。那么圣经上对死有三个划分，一个就是灵性的死。谈到灵性的死呢，就是说亚当犯罪之后，罪使他与神隔绝，亚当就成了神的敌人，神就恨恶罪恶，所以神和人之间是不能够相合的啊，是不能够见面的。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圣洁的，他无法看到罪人在他面前。那么人对上帝是死的，他听到上帝的事情和真理，他是充满敌对的。保罗就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罗马书也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就足以看到灵性的死是指一种状态，上帝和人之间有一种无法突破、无法改善的一种隔绝，上帝无法正视人类，正视人人必死亡，人也无法正视上帝，因为人恨恶上帝，恨不得把上帝从事业当中来赶除殆尽啊！这个就是一种的灵性的死。那另一种死是身体的死，亚当身体的死是指从他犯罪开始，身体开始衰老直到死亡。创世纪就说你是尘土，仍归于尘土。另外说，一方面灵魂离开身体，身体没有灵魂是什么呢？是死的。所以身体死亡是指这个人啊，随着衰老、器官疾病啊或各种意外，他的身体埋到尘土当中。另一方面指他死的时候是灵魂离开他的什么呢？身体。雅各书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论证，说身体没有灵魂是什么呢？是死的。 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过世之后，你发现他在那里没有了呼吸啊，没有了思想，没有任何的活人应有的一些行动，他就死了，他就离开这个世界啊。不单是从医学来说，他的脑部死亡，他的心跳停止，呼吸停止，更是他的灵魂离开他的什么呢？离开了身体。还有一个观念叫永死，这个永死呢，不是指灵魂灭亡，永死是说与神永远的隔绝，地狱受永远的刑罚。其实这个永远，你真的很难去理解什么叫永远受刑。爱德华兹他有一处表达说，你在地狱里面没有饶恕，没有赦免，每一天要受到上帝公义怒火的刑罚，等你过了亿万年之后，你才发现你过得才已可终。就是永恒的观念是无法去表述的，在地狱里面不可能像跳跳讲的一样有炼狱啊，还有一个过渡期你可以上天堂。永死就是没有救赎，没有福音，没有恩典，没有中保，没有任何可被救赎的机会。西敏大力问答第二九问说，罪在来生所带来的刑罚是什么？答：罪在来生所带来的刑罚是与上帝美好的同在永远的隔绝，灵魂和身体永远在地狱的烈火中遭受极难忍受的煎熬，永不止息。所以一个人永死不单是灵魂，因为他死了之后还要复活，复活之后他的这个复活的身体要经过上帝的审判，就永远被扔在上帝不同在的那个处境当中，在那个处境当中永远受到审判。圣经有很多表达，有不灭的火，还有什么呢？不死的虫，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我们不能将这些的用语把它具体化，这些都在表达与上帝隔绝的一种痛苦，一种绝望，一种无助，一种永没有救赎的表达。帖撒罗尼前书说，他们要受刑，就是永远的刑罚，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就在那里是没有主的荣光的，是没有恩典，没有人给你在传福音，没有人给你在表述恩典的美好，永远都没有。那启示录又告诉我们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的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个是圣经整全的对死亡的表达，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概括了一个人他和上帝的状态是割断的，永远不想再有上帝的存在，把上帝赶出自己生命之外。另一方面，他的身体会归于尘土。亚当活了900多岁，他的身体归于哪里啊？归于尘土。当然亚当不用永死，亚当是永活的，因为他相信了女人的后裔，就给夏娃，就给那个女人起了名字叫什么呢？夏娃。夏娃什么意思？众生之母。但是那些不信的人是要永远的死，那个结局是无药可救的。那么关于死是约的刑罚，那么死之后啊，还带来一个恶果，就你吃了冰死吗？但你死之后啊，发现之后还带来一个后果，这个后果很值得我们好好的花时间去讨论它。我相信在所有的问答里面没有像小的问答一样充分的解释了违背行为之约之后的后果是如何覆盖了人类的全部。那么在问答特别强调说，亚当犯罪影响我们在亚当第一次犯罪所负的罪债、原意的丧失和整个人性的败坏，即所谓的原罪，以及由原罪所发生的本罪。亚当是立约的代表，他是圣约的那个元首，当他犯罪之后，就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堕落的影响之下，在罪恶的影响之下。而这个罪恶的影响不单有整个人性的败坏，就是指原罪，生来就是有罪的，也包括人由原罪啊，有罪一定是行业外吗？里面有被罪污染了， 他的行为也会发出一切的本罪来，比如杀人，比如淫乱，比如辱骂人、攻击人啊，这些呢都属于本罪。可是你发现今天广泛的教会对这个罪的定义是非常狭隘的，他将罪的定义限制在一个啊，罪就是有可做的，有不可做的，你做了不能做的，那个就是罪，这是非常狭隘的定义。甚至在今天的广泛的福音派当中，对罪的认识，对罪的定义缺乏一种神学的深度，这种神学深度是非常可怕的。在《永守真道》一本书大约是20年前写的，他就写到整个美国的教会已经进入一种状态，对重生、对得救、对称义这些教义几乎有70-80%人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么原罪的观念也几乎被人淡忘掉，已经不再认为说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也不相信人生下来整个的人性都被罪所污染了。他们把罪只放在一个表面的层面去理解，说你骂了一句骂人了，那这个罪是有罪的，你手偷东西了，这个手是有罪的，当然这包括本罪，但这个不是罪的全部，这是罪的局面一部分外在的，但没有表达不更符合圣经中对罪的整个的解释或者是表述。我们要把其中每一个观念都要去解释之前，先要了解小利问答对他是如何的概述的。第16问，全人类都在亚当的初首次犯罪中堕落了吗？首先要强调一个词哈，堕落，堕落不是指多次，堕落是一次的事件，这个事件是亚当所带来的。基督徒不会堕落再堕落，不会的哈，如果堕落再堕落，我不知道得落哪里去了哈。所以堕落是亚当第一次犯罪那个行动被称堕落，而这个堕落就影响了所有的全人类啊。所以堕落这个词不能说又堕落了又堕落了，你可以讲又犯罪，但不能讲又堕落，它是指特定的一个事件。那么答，上帝与亚当所立的约不仅是为他，也是为他的后裔，所以呢按常例而生，由他传下来的全人类都在他里面犯了罪，并在他首次犯罪中与他一同堕落了。16节有一个例外，只有一个人不是按常例所生的，就是耶稣基督。按常例所生是说，只要是男人和女人结合生育的人，他都在亚当里犯了罪，和他首次犯罪中一同堕落。但耶稣不是两性结合的生的，是圣灵的大能的复辟。那第17问，堕落是人类处于什么状态中？答，堕落是人类处于罪恶和愁苦的状况之中。当然17问并没有解释这个罪恶和愁苦指什么，18问和19问就解释了罪恶和愁苦的状况。18问说，人类堕落，人堕落后所处的有罪状况在于什么？答，人堕落后所处的有罪状况在于亚当第一次犯罪所负的罪债、原意的丧失和整个人性的败坏，即所谓的原罪，以及原罪所生发的本罪。有几个关键需要特别注意，就是所负的罪债、原意的丧失、整个人性的败坏所发出的本罪。可以说在很多的定义当中，没有像18问一样对罪有一个全面深刻的具有深度的解释，没有像18问如此深刻。那么19问说，人堕落后所带来的愁苦是什么？答，全人类因堕落而丧失了与上帝的交通，都并处于他的愤怒和咒诅之下，因此当受今生的一切愁苦、死亡和地狱永远的苦楚。这个是小李问答这4问当中对于堕落之后人的这个罪恶和苦况的更加充分的一个解释，概括性的总结。我们下面的第一个观念，就第一次犯罪所负的罪债。什么叫第一次所犯的罪债？我们要知道在行为之约里面，上帝和亚当中间有一个约，这个约的是以顺服为条件。亚当如果顺服上帝的话， 他站立得稳，他就有生命；如果站立不稳的话，那灭亡啊，死的刑罚就会临到他。那么当亚当他第一次犯罪，就把这个罪的刑罚、罪的身份、罪的债都归在谁身上？归在全人类的身上。你说我并没有犯罪，我也没有那个行动，我也没有去作恶，那为什么我生下来就被称为悖逆的和罪人呢？这个是亚当所做的那个恶的刑罚归在了我们的身上。那这个原理保罗告诉我们说，同于第一个亚当的罪也归算给一切由于亚当身中的自然之子，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了义人。这个和耶稣有一个对比，耶稣定十字架我们去了吗？我也没有去，我们还不在这个世上。耶稣忍受了疼痛鞭伤，他喝下了上帝愤怒的苦杯，他被那些人这个离弃，被他们恶待羞辱，我们一样都没有受。那些羞辱、那些愤恨、那些苦悲、死亡的刑罚，是上帝的苦悲的一个表达，但是我们都没有承受。为什么我们没有钉十字架，我们成为义人呢？这是一种归算。亚当犯罪那个罪的债的那个衣服归给了我们，叫第一次所犯的罪债。那同样义理，我们没有在十字架上受任何刑罚，但是相信耶稣为我而死，那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个义的衣服，你的信就穿在了我们的身上。那这个罪债很重要，为什么重要？亚当犯罪，众人就都悖逆了，就都被定罪，就成了罪人，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便是罪人，无一例外。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什么呢？有了罪。这并不是说这个大卫在母腹里被怀在他的妈妈的母腹里面，他妈妈犯罪影响他，所以他就是罪人。不是的啊，只要他一受惊着床成为人啊，他就是罪人，生在世上就是罪人。那这个根源定义从哪里来？就是第一次的罪债归在我们身上，只要在亚当的行列，这生下来就是罪人。那保罗用另一种经文说，本为可怒之子。这个本为在新译本的翻译说生来都是可怒之子，但希腊文的直译更好，照着本性是愤怒之子，而和本翻译为本为可怒之子。这三种翻译啊，希腊文跟新译本更加有直接的表达性，说我们只要在母亲的肚里一旦孕育成人，那个时间就是罪人，不需要犯罪，不需要作恶，不需要讲谎话，什么都不需要，就是一个罪人。所以基督徒如果明白这个教义，每次孩子每次如果啊，你叫了一胎二胎三胎，只要怀了孕是一个可悲可喜的事，知道吗？可悲是因为孕育了一个罪人，他将要承受更多的痛苦。可喜的是上帝又赐给我们一个产业，他还是有盼望的。后来我现在就说，哎呀，你说怀了孕孩子还有没有活着？如果不活着的话，这个是不是很痛苦？后来我们说，如果孩子不生在世上也倒好，免得受罪恶的刑罚啊，如果生在世上也好，我们可以看到他。总之只要在母腹中，在母腹中他就是一个罪人。所以这个观念特别重要啊，这个观念很重要。如果说我真的接受不了人第一次这个亚当第一次犯罪就导致我成罪人，我接受不了，你接受不了这个原理，你也无法接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也让你成为义人这个原理。因为两个原理，你拒绝一个接受一个，你等于否认，同时否认两个，不是否认一个。所以我们就相信说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我们就生长在 罪的这个母腹中，我们就无法摆脱这个本性。哪怕说我真的不能接受，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孩子犯罪作恶永远不需要教的。平老师的话讲说，孩子你看他的面容像可爱的天使，但是他的心却是无比的邪恶，所以他晚上不管你多么累，他一定大哭大叫大喊，他一定是自私的。不过他能力还不够，当他能力大的时候，他就可以做更多的恶事来藐视自己的父母啊，所以你说我接受不了，那可以有时间慢慢接受，因为圣经很多教义不是你马上可以接受的，很多教义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你才能真正明白圣经讲的这些教义才是真实可信无误的。那另一个要处理说原意的丧失，这个原意的丧失是说亚当犯罪之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上帝所赐的原意，这个意从某些字义来讲是这个人他是一个完美的，他是一个完好的，他能够选择上帝所喜悦的事。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按照形象和样式造人，这个形象和样式指什么？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形象和样式指真知识、公义和圣洁。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被造的时候，神说，人被造完之后，神说一切都是甚好的。这个甚好包括宇宙万物，包括海里的空中，也包括被造的人。在传道书告诉我们说，人被造原来是什么呢？是正直的。这个被造的人不单是好的，不单是正直的，他也能做上帝所喜悦的事，而这个状态被称之为原意，就原来的完全，原来的美好，原来的污罪，原来对上帝的敬仰。那么当亚当犯罪之后，全人类就失去了神所赐的原意，在神面前不再是好的，而是邪恶的，他也不能做上帝所喜悦的事，他只能做恶的事情。以赛亚书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怎么样呢？吹去。但是我们都认为自己是非常美好的，穿着华丽的衣服，人人都像这个穿这个新装的皇帝，认为自己已经很美好的，实际在上帝的律法的光照之下，你发现你从里到外尽都是什么呢？污秽的衣服。人的自义就好比那无花果的叶子，刚枝的时候还能遮住羞耻，但是阳光出来风一吹，叶子就会掉落下去，我们的罪孽就会显露我们是邪恶是败坏的。那诗篇同样解释说，耶和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两处经文都在表达说，人生在世上从亚当之后是没有原意的，人生来是罪人，但是人认为自己是好人。所以斯布林就论证说，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好人，上帝说你是恶人，就证明你们俩之间有一个说谎的啊。那你肯定不能说上帝在说谎，你要承认你自己你是说谎的，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自己已经没有了原意，反而穿着那个污秽的衣服。那犯罪的人他仍有上帝的形象，但那个形象已经不完全了，就是已经被扭曲了，已经被罪所污染了，它里面的真知识、公义、圣洁被罪蒙蔽、被罪扭曲、被罪所污染。换句话来说，犯罪之后拥有上帝形象的人，他与被造目的的方向完全是相反的。被造那个状态，那个原意状态，他是渴慕神的知识，他的情感也爱慕神，他也行公正正直之事。可是犯罪之后呢，这个形象被罪所扭曲，他还有什么形象，但这个形象的目的、标准、目标都向往一个相反的方向。更细致来讲的话，这个真理的知识是罪人犯罪、罪人堕落影响之后，他的理性不再接受真理，拒绝真理，抵挡真理，喜爱不义。圣经说没有明白的， 那罪人的性情呢，所发出来的不再是公义圣洁，而是各样的邪恶恶毒。所以我们说原意丧失，首先是说人心中缺乏了真正属灵的知识，没有了属灵的真知识。更多前书写道，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情唯有属灵的人才能怎么样呢，才能看懂。另一方面是说行善的倾向能力是缺乏的，他心中没有属灵的情感。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叫原意的丧失，我们已经没有了意啊！我们无论从行为、从言谈、从心思，另外从我们的这个行善的能力上来讲，一切都不具备了啊！我们好像那个万有引力，当一个球抛出去之后，只能自由落体，根本不能转向上帝啊，只能往下去，它没有往上面升的力量，最后只能落在尘埃当中。这个叫原意的丧失，我们就是生来就是罪人，在神眼中是被定罪的、被审判的，是无药可救的这么一群人。第三个观念叫整个人性的败坏。那整个人性败坏大家都不陌生了，就是要讲到一个术语叫原罪，还有一个术语叫全然败坏啊。整个人性的败坏是指原罪啊，破坏了人的每一个部分都被罪所这个污染，那么你也可以称为原罪。原罪这个词圣经本来没有的，这是奥古斯丁与柏拉修对战当中使用原罪这个词来表达说人生下来都被罪的后果所污染，人性当中有一种罪的根源、罪的泉源在人性当中啊，一直使人生发出各样的本罪来，或者你可以说叫全然败坏都是可以的。其实这个词很难去处理它，我不是很难处理，因为它中间有很多张力。我们今天用一句话说你是全然败坏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我怎么全然败坏，你给我讲讲，他不服气啊。所以这个用语啊是相当难处理的啊。很多神学家们用大的篇幅去处理全然败坏，我们今天就一句话啊，你信不信全然败坏，你不信你不是改革宗啊。那这句话很武断，但是这句话非常不理智。其实全然败坏包括在伯格夫的系统神学，还有在史普罗他的一些讲座里面有充分的讨论这个全然败坏，还有麦种所出的那个支持加尔文主义和反驳加尔文主义那套书里面也充分的讨论这个全然败坏，它里面有很多张力。我们今天很难去讨论它的全部，但是我们必须要讨论全然败坏它一些的点。那史普罗在认识改革宗神学理论一书中指出，全然败坏这一个教义却不是指人极为邪恶啊，全然败坏跟绝对败坏是不同的。你说一个人全然败坏，这是很标准的改革宗用语，你说这个人绝对败坏啊，这个用语好像不太符合改革宗对这个教义的解释。我们说希特勒非常邪恶，但是你知道吗，希特勒非常爱他的母亲，你能说他没有人性之光吗？你说人很败坏我们也相信，宋江死之前一定先把李逵给杀死啊，人真的很邪恶。你看完《连城诀》就知道人是全然败坏的，没有良善。但是人性当中还有很多人性之光，这些人性之光你是可以看得到的。你比如说有很多的不是基督徒的人，他爱他的儿女，他爱陌生人，他做很多慈善事，他真的感动，真的痛苦，真的付出，有没有这样的事呢？有很多。所以全然败坏跟绝对败坏是完全不同的。全然败坏是说罪的果效和整个人身上的败坏，陷入全然败坏 是遭受蔓延整个人的败坏，最影响我们的方方面面，影响我们的身体，影响我们的灵魂，影响我们的理智意志，每个方面都被罪所影响。换句话来说，我们整个生命中每一个部分都被罪所败坏，没有一个地方不被罪所败坏的地方。我们用一个例子来举例这个问题，什么叫绝对败坏和全然败坏呢？这个绝对败坏呢，这一个杯子里面全都是毒药，一点一没有加添一滴水，我们说这个叫绝对是什么呢？绝对是毒药啊，绝对可以毒死人，它的毒素可以达到100%，对不对？那么我们说全然败坏指什么？在这个杯子里面有一杯清澈的水，所以加上一滴毒药的时候，我想问这个杯子有没有毒？那这个杯子里面的水每一个部分都被这个毒素怎么样了？所污染了，而这个毒素会不断的滋生，会不断的蔓延。所以全然败坏不是指坏到极处一点点的人性之光都没有，而是指这个人他的思想、情感、意志、他的良知每一个地方都被罪完全的给污染，叫全然败坏。所以这个词要非常小心的去解释。我也不能否认上帝还透过圣灵一般的运行，在保守许多的人，还存留自然之光，这些自然之光能够让世界还能看到一些良善、一些美好、一些认为非常值得向往的事情啊。如果没有人性之光，这个河南洪水的时候，这个蓝天救援队他们到河南去救援吗？是不会的。蓝天救援队他们不是专业的救援队，但他们技术是专业的，他们是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职业，哪里需要救援哪里去。那这种属于人性之光，你能说他们坏到极处吗？你不能这么讲。所以这个词解释要非常的小心。那耶稣就经常用自然界中找出的这个意象来描述这个状况，凡好树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什么呢？好果子。那么人性像一棵树，像一个败坏的树，这个败坏的树所结的果子一定是什么呢？败坏的果子。那么这个败坏的人性所产生出来的罪恶呢，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成为罪人，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才会去怎么样去犯罪。所以这个原罪的观念是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会犯罪，人为什么会作恶，人为什么会做一些不道德不仁义的事情，因为他是罪人才会去犯罪。而这个世界颠倒一个观念，说你犯了罪我才定义你是罪人，但是圣经告诉你说你是罪人才会去什么呢？才会去犯罪。我们很多时候是不能够接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不能接受性相远习相近，我们接受是人生来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天下的乌鸦都是什么呢？一般的黑啊，好像你很难见到白乌鸦。我不知道后来有人说是有白乌鸦，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总之我们都是黑乌鸦，天下乌鸦一般黑啊！你不能说哎，这只乌鸦是白的后来变黑了，我们不是变黑，我们本来就黑，所以我们本来就黑吗？所以就越来越黑啊！一定不能认为说我犯罪了所以我就是罪人，所以罪人往往是不承认他是罪人，因为他先要看到自己犯罪证据才承认自己是什么呢？是罪人。而基督教核心是要告诉罪人说你就是罪人，所以你才会去怎么样去犯罪作恶。堕落之后的人性它一定是败坏的，而这种败坏的本性使它能够流淌出各样的邪恶的行为来，这个邪恶的行为被称为什么呢？称为犯罪。那这个教义还没有处理完哈。那原罪的教义不是指亚当和夏娃所犯的第一个罪，而是第一个罪的结果。亚当和夏娃身上有没有原罪呢？有吗？亚当和夏娃身上有没有原罪？
没有。
这个一定没有哈。如果说亚当身上他被造是恶的，那就很麻烦了。他没有原，他是好的、正直的。原罪的教育是亚当和夏娃 犯的第一个罪的结果。因为亚当和夏娃被造是完美的，如果不犯罪，他生下来每一个孩子都是什么呢？都是完美的。因为亚当犯罪之后，他们俩就不健全了，就被罪所污染了。那么污染的罪人结合生的孩子也是什么呢？也是污染的。就是河的源头如果是清澈的，流出来的河水一定是清澈，如果源头是污染的，是污秽的，流出来的水呢也是污秽的。所以讲到人性的败坏，是在讲第一个罪的结果。这个原罪就延续到我们这个始祖后代的败坏的状态，是对最初过犯的一个刑罚。事实上来讲说，每基督教的教会啊，就是每一个基督教教会里面都有原罪的教义，都有关于原罪的教义。但是到了人文主义后来的影响的自由派神学，就把原罪的观念给它撤去，不相信人是有原罪的，不相信人性是败坏的。他们说人性是什么呢？人之初性本什么呢？性本善。洛克也说你就是一个白板，给你写对你就念对，给你写错你就写错，给你画对号你就认为是对的，给你画错就是错的。人性是一个白板。所以在这个历史发展里面，原罪的教义不断的被什么呢？被从这个人类的记忆当中把它给抹除掉。其实儒家文化他也不相信人是有罪的，他相信人是有过失的，但不相信人是什么呢？有罪。他说人之初性本什么呢？性本善，性本善。但是在所有的历代的信条当中都解释说人生来是有罪的，生来是有罪的。那么你说为什么在教会里那么多讨论关于原罪的问题？阿米亚有讨论，加尔文主义有讨论，那么在教会内部的讨论是讨论人败坏的程度是多少啊？阿米亚认为说他还有能力，对不对啊？还有能力，还有意志。拜普勒主义者说人是有能力，恩典只是个什么呢？小拐杖，帮助我们一下。那柏拉图主义就说什么呢？不需要恩典，不需要恩典，我也可以怎么样呢？我也可以选择。所以在整个的宗教里面，对这个原罪的讨论，往往是关注说，它是影响我整个的全部的每个部分，还是说影响一小部分，还是说让我整个人都被罪给奴役了？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讨论当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第四世纪原罪的讨论。就是奥古斯丁和柏拉修之争，那这个讨论是最为著名的。如果没有这个讨论的话，真的是很麻烦，因为在第四世纪之前，人对救恩论和这个罪论的认识并不明确。有的教父就认为说，我们自己靠行善得救；有的教父说，我们需要完全的恩典，就是在一个界限模糊不清，并不清楚。但是奥古斯丁这个时间，对这个教义的阐述可以更加清晰和明白，我们要感谢柏拉图主义，知道吗？就像要感谢马吉安一样，如果没有马吉安自己制造一套证件出来，当时教会也不会想我们要快点要去那个筛选我们的证件。如果没有柏拉图，我们就很难明白恩典论的教义。所以奥古斯丁被称为恩典博士，是因为在他之前叫前无古人，可以说之后呢就后无来者了哈，就没有人像奥古斯丁一样对恩典的教义的那个解释那么明白，那么清澈，那么符合圣经，所以被称为恩典博士。那柏拉图为什么反对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说，你的命令请赐予我行，你的意愿请命令我行。这句话是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当中的这个祈祷，意思是说，我的每一个行为，我的每一个的举动，都是你的命定和你的意愿。如果没有你的恩典临到，我不可能做我所做的，行我所行的。柏拉图听完之后非常不满意，知道吗？非常不服，意思就是不服气。柏拉图认为说，上帝无论如何都不必赐予我们他所命令的，他认为道德责任本身被赋予了道德能力。柏拉图主义说什么呢？我有道德责任， 我有道德责任，比如我必须选择善的事情啊，做良善的事情，我既然有这个责任，我也一定有这个什么呢，给了我道德的能力，就我能够自己去履行这些道德能力。这是柏拉图的观点。他接着说，如果上帝要求他的受造物去做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事，这是不公平的。很有道理，对不对？你说完，柏拉图说，如果上帝让人做他做不到的事，公平吗？上帝很不公平，你看，很能迷惑人心。但是呢，他接着说，如果上帝要求人有完美的道德，那么人必须能达到完美。虽然恩典协助我们达到完美，但恩典不是我们成功的必要条件。这是柏拉图的观点。他说，上帝让我去行善，那么神也给我行善的能力。神如果让我行善就不给我行善的能力，上帝不公平，上帝不合理。这个观点非常符合人性，对不对？如果说你告诉你孩子说，你要把这桶装水给我扛到楼上来，这个桶装水大约有30斤左右，孩子实在看不懂，孩子说不公平合理吗？非常合理，非常不公平。那么柏拉图就是说，上帝让你做的事一定给你能力，如果你做不到，上帝这样非常不公平。他用这一个的理论来驳斥奥古斯丁的想法。他说恩典呢不过是一个协助让我们达到完美啊，恩典是个小拐杖，它不是我们行善的决定因素。这是柏拉图的论点。那奥古斯丁争论就是说，恩典不仅仅协助我们努力遵从上帝，但因为我们的堕落本性，恩典就是必要的。奥古斯丁说，自从亚当之后，人堕落的本性，这个本性是不能够行善的，也不能够完成道德责任，恩典的帮助一定是什么呢？是必须的，不是协助，是必须的，必要的。没有恩典，人就不能够行善。今天我们先不去探讨人的自由意志，我们下一讲探讨人的自由意志。堕落之前对道德完美的要求早已存在了，人堕落之后并没有改变这个要求，但它改变了我们。道德完美曾经是可能的，而现在却没有恩典，它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奥古斯丁他极力的辩护恩典的教义，他说道德标准在被造时候是有的，堕落之后上帝的道德标准改了吗？还是没有改，人必须去完成的标准。可是堕落之后那个道德标准告诉我们说，你做不到，你有罪，你不完全，如果没有恩典的话，我们不可能完成那个道德的要求。那么奥古斯丁对恩典的阐述是根于他对原罪教义的理解。人整个人性都被败坏，被罪捆绑，被罪囚禁。那么在418年迦太基会议定柏拉图主义定为什么呢？一本。那么到了后来16世纪的时候多特会议就定了阿米安主义为什么呢？为异端。所以旧约论如果不符合圣经，异端是跑不了的，这个是没有商议的。因为初代教会神论、基督论、旧约论如果不符合圣经，都是被定为什么呢？定为异端的。所以完全的恩典出于上帝才是人救恩的所在。但是恩典的明确在乎一个人是否对原罪有了解。那加尔文也继承了奥古斯丁关于人之败坏的观点，这是教父所说遗传在人身上的原罪。罪这个词表示人类从起初良善和圣洁的本性上堕落。虽然圣经清楚地教导罪是从亚当而来，并牵连他所有的后裔，但柏拉图却诡辩说，罪的传播是因人与人之间的模仿，并非与生俱来。柏拉图这个观点，其实柏拉图可以说他还没有死了，还活着了吗？还活着。他认为人罪的这个行动是效法的，是模仿的啊，性相近，习相远，好像这个这个叫谁呀？孟母三迁，对不对？ 啊，因为孩子学各种事情跟环境有关系，其实生来具有。虔诚之人奥古斯丁努力向我们证明，我们并不是出生后才被罪污染，而是当我们在母腹里就有了罪。若否认这一点，就是极端的狂妄无耻。这句话只能嫁人用，我们用就有人骂你啊，所以 要骂人的时候要引用古人的话啊。他们真的憎恶这种的藐视恩典的人，藐视恩典就宣布说我是我的上帝，我可以救我自己，这是很大的一种罪。那么在西敏信条啊，也这样宣称，这原初的败坏使我们完全不倾向善，也不完全，也完全不能行善，而是与善完全对立，一心倾向行恶，因此就生出一切本罪。这总结了圣经对堕落之人的描述，保罗如此描述了这种状态。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五节是告诉我们，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中。那么到了第五节是具有一个显明性的对比，这种显明性好比干旱的土地久淋甘霖一样，神既有丰富的恩典，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就没有上帝的恩典，没有上帝的怜悯，人是不能够转向上帝，也不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的。那么你可能会说啊，为什么要处理这些古老的问题？我已经听了很多遍了，其实我也讲了很多遍了，但是为什么还要反反复复没有穷尽？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原罪的观念啊，或者原罪的观念不符合圣经的话，那救恩论一定不符合圣经。整个历史上显明，人对原罪的抵挡是强烈的，不断挑战圣经所宣告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人不断地挑战圣经宣告的真理，所以罪人就骄傲自负，认为自己能寻找神、渴慕神是一个慕道友。但是不好意思，教会永远没有慕道友，没有一个人会寻求神，因为另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没有明白的，什么意思？就没有人认识神。我们是被神吸引才会对真理有兴趣。那罪人天生是一个绞杀神的猎手，用一切的办法将神从生命中除去，并不会敬仰神。保罗说我们是神的什么呢？仇敌。那这句话是保罗也提过，爱德华兹也提过，人天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把上帝从生命当中怎么样除去。没有人寻求神，人有寻求神的意愿，一定是出于上帝的恩典的预备和恩典的感召。若不认识原罪的教义，恩典是廉价的；若不教导原罪，人是自立的，必会传卷土重来。白居易就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吹风吹又生。”这个就是原罪啊！原罪的观念是正当的，但是挑战原罪的人真的是野火烧不尽，吹风吹又生。把柏拉修定为了异端，柏拉修就改头换面叫半柏拉修主义。换不了主义，又改头换面叫阿米念主义啊！他们的目的好像很良善，说我们要维护人的自由意志，不过他们是对恩典的挑战和叫嚣。所以强调原罪的观念是为了捍卫那宝贵的救恩论。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明白说，每一次谈到罪就要深刻的意识到，原罪真的是根除不尽，火烧不尽，你把它拔除还会再长出来，真的是野火烧不尽，吹风吹又吹，吹又吹。只有恩典的教义才能让我们真正的看到原罪，也只有原罪的教义让我们可以看到恩典。所以这个教义要反反复复的教导。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来祷告。那